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1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金英哲之后，确认6月12日特金峰会将如期在新加坡举行。不信任案通过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被国会赶下台。欧盟决定通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解决美国加征钢铝关税问题。中国云南查获 2.4 吨牛角，疑来自非洲。听众朋友大家好，法新社华盛顿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会晤。金英哲于国际标准时间17点抵达白宫，两人的会晤持续了1小时20分钟。另据最新消息，特朗普和金英哲会晤已经结束。特朗普说朝鲜想要无核化。特朗普还表示他将于6月12日正式会晤金正恩。会后特朗普在白宫的草坪上对记者说，我认为12日会晤会是一个成功的过程，最终也是会成功的。特朗普对记者还表示，我不再说最大压力，我不再想用这个词语了。你们看，我们相处的不是很好吗？特朗普再次强调，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次会议即可以解决问题。有敌对情绪，还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提及朝鲜对半岛无核化的问题，特朗普说，我相信他们是要这样做的，至少他们想要类似的东西，他们想像一个正常的国家一样发展，这个目标定会实现的，我毫不怀疑。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被国会赶下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周五，西班牙国会以180名议员的微弱多数决定把右翼人民党首相拉霍伊赶下台，反对票则有169票和一票弃权。导致这次拉霍伊下台的导火索是西班牙法庭在5月24日就居特勒腐败案作出裁决。拉霍伊所在的执政党人民党多名前高官因收受回扣、钱权腐败而被判有罪，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人民党自身也因非法获利被罚款 24.5 万欧元。反对党随即以有罪政党不应执政为由提出了弹劾议案。拉霍伊前一天还坚定地表示，所有人都知道桑切斯永远不会赢得选举，这是他提出动议的原因，他迫不及待了。但议会表决后失败的拉霍伊在国会沉着冷静地发表了简短讲演，他认为自己离开总理职位时，西班牙情况比他上台时更好，这是他的荣幸，他感谢所有西班牙人，祝他们好运。桑切斯所在政党在国会中只有84席，成功拉到反对拉霍伊的180票不信任票。他赢得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支持，并获得极左翼社会民主力量党以及加泰罗尼亚两个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新首相桑切斯将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主持宣誓后就职，成为在70年代后期西班牙回归民主后的第七任首相。尽管拒绝给出时间表，但桑切斯已经提出了在2020年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今后两年间，他将领导一个弱势的少数派政府，管理西班牙这一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处理加泰罗尼亚危机等内部挑战。
欧盟向世贸提出双告，美增钢铝税，中国不公攫取欧洲的技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 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女士在声明中指出，如果这个世界的贸易成员不遵守规则，那么贸易体制就有崩溃的风险。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告美国与中国，这也显示了我们不选边站，我们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好能够有一个建立在规则上的世界贸易。马姆斯特罗还说，这同时也显示我们艰辛决定在处理造成现今贸易体系出现紧张情况的深层原因，但我们应该在奠定基础点与法规及解药的框架下去行事。这项控诉也是欧盟准备了几个月来报复美国贸易攻击的第一阶段，而且欧盟还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两个反击应应措施上。第一个措施是对于某些进口欧盟的美国产品强征惩罚性关税。欧委会几周以来立了一张价值约28亿欧元的可征税商品项目的清单，其中包括了铝材、波旁酒、花生酱、摩托车及牛仔裤。欧委会指出，欧盟这项苛征美国商品惩罚性关税措施在向28个成员国提出每种商品建议苛征关税比例之后，最早将于6月20日生效执行，可能下周会召开贸易部长非常会议讨论相关事宜。第二个是世界贸易组织同意采取的紧急保护欧盟经济的措施，因为欧盟担心美国对钢铝进口的限制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就是巴西、中国、俄罗斯、台湾、韩国以及土耳其的钢铁生产商将会把他们在美国不再有竞争力的钢铁产品销售到欧洲市场。欧盟同时也小心避免对于美国立即苛征钢铝税采取的反击措施失于过当，因为其实欧盟去年出口到美国的钢铁铝材只有约64亿欧元，占了小部分而已。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天前也强调他担心贸易战风险的升级。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回忆起1930年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贸易战，并提醒说贸易战可以很快就直接转变成下一个世界大战。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的云南查获了2.4吨的牛角，怀疑来自非洲。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云南近日查获一批4000多只野生动物角，共计64袋，重约2.4吨，4046只。从形态来看，这些动物角疑似为非洲野牛角和牦牛角，目前都已经送往鉴定，案件待进一步调查。大陆媒体援引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森林公安局表示，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森林公安局5月4号接到群众的举报，河北北山一家物流公司内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角。河口县森林公安民警立即赶到物流公司，当场查获一批动物角。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点，这批动物角共计64袋，重约2.4吨，4046只，疑似非洲野牛角和牦牛角。民警初步确定这批货物来源于境外。为进一步查明案情，河口县森林公安局5月7号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站上发布认领公告，至今没有人认领货物。目前查获的疑似非洲野牛、牦牛角已经送往相关部门进行鉴定，案件待进一步调查。
另外，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6月1日正式更名国民联盟。 80.81% 参加投票的党员支持玛丽娜·勒彭今年3月的这个提议，投票率为 53%。 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之后，仍保留蓝、白、红火焰的旧标志。玛丽娜·勒彭希望和崛起法兰西政党联手进军2022年的总统大选，在总统大选之前还有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的创办者老勒彭6月1日表示，这是对40多年来该政党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一种背叛。 玛丽娜·勒彭在更名投票大会上表示，欧洲人民觉醒了。玛丽娜·勒彭的上述言论明显是在指欧洲极右势力的上升。这是几年以来欧美很多的选民对传统政党和政治家们非常失望，他们想通过选票寻求一种改变，即使这种改变并不那么理想，但也要为改变而改变。也有分析指出，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的气焰，给日益抬头的欧洲极右势力快速崛起也提供了新的动力。2017年总统大选中，玛丽娜·勒彭不仅闯入了第二轮投票，而且最终拿下了 33.90% 的选票，取得了国民阵线创建45年以来最佳的战绩。玛丽娜·勒彭2011年从她父亲手中接过党主席一职，继而开除除名有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倾向的成员，试图扭转国民阵线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形象。此次更名一方面是要磨合党内出现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人民渐渐地忘记一些国民阵线的负面形象。美国商务部宣布说，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之后引发反弹。中国外交部6月1日批评，让子弹乱飞绝不具有建设性，负责任的国家应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对于美国宣布征收钢铝关税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应媒体要求评论说，国际格局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面对充满不确定和不稳定性的世界，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制定负责任的政策，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他进一步表示，在经贸的问题上，很多国家对当前美方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忧。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日益交融的情况下，以邻为壑，以让子弹乱飞，绝非有效和有益的方式，也绝对不具任何的建设性。美国商务部5月31日举行记者会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不延长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豁免权，因而他们的钢铝产品将被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5月31日午夜时分生效。对于美方的决定，欧盟表示将立即采取报复措施。墨西哥表态要对美国偏钢到起司等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则宣布自7月1日起对规模多达166亿加币的美国钢铝等产品也征收关税。中餐厅第二季6月1日在法国的科尔玛城市开拍。法国科尔玛市为欢迎湖南卫视中餐厅节目组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王旭东副总领事、科尔玛市长梅耶尔、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周雄等人分别致辞。科尔玛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也是上莱茵省首府。中餐厅第二季共12集，将于今年7月13日正式播出。王旭东表示，作为中国知名的卫视频道，湖南卫视选择科尔玛这个美丽的城市作为拍摄地，将为科尔玛市的旅游业发展注入活力。科尔玛市市长叶梅尔在招待会上也表示，科尔玛接待近400万的中国游客。中餐厅第一季是湖南卫视推出的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节目，由赵薇、黄晓明、周冬雨、张亮、锦吉梦等担任固定的主持。第二季嘉宾阵容还没有对外公开，摄制组拍摄的中餐厅续集定会给该市带来更多的活力。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周雄表示，中餐厅第一季的播出获得巨大的成功，网络点击率高达了28亿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6月2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29年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在这个所谓敏感时期内加强防范，严格限制一些六四异议人士的自由，今年也是如此。但种种压制迫害并不能改变六四人士29年来始终不忘的初心。天安门母亲成员遭到格外的监视，这个组织发起人之一张先宁女士告诉外界，她从5月28日就被国保严密监视，无论她前往何处，监视者都如影随形。她说，楼下有一辆车，一个人，是一个警察，楼上是两个人，我到任何场合他们都要跟着。在严格监视之下的北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128人仍然在5月30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对六四惨案重新评价。这封128人签署的公开信说，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六四惨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公开信批评北京当局在过去29年来从未向六四遇难者家属问候一声，也从未有人说声对不起，好像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封公开信还指出，至今已有51名家属离世，当中有人经不住痛苦自缢身亡，不少人含屈而终，剩下的人都已经垂暮之年。他们作为六四受难群体，从1995年起一再呼吁两会和国家领导人改变态度，然而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每年的两会，外国政要访华及六四忌日，遇难者家属都会被监控、控制居住或被旅游。公开信还强调，六四血案是国家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对六四惨案重新评价，政治问题用法律解决。他们仍然坚持三项诉求：真相、赔偿和问责。1989年5月28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先生被抓捕，随后被判处7年徒刑。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鲍彤成为六四期间被判刑的中共最高官员。现年85岁的鲍彤先生5月31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国保人员不久前已转达有关部门通知，要求他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然的话他就必须出去被旅游。虽然北京国保从去年起不再强求他在六四周年期间外出旅游，但不准他接受外媒的采访，对他的监控每天24小时从未间断。尽管有重重监视，但有关六四见证的文章仍然不断在海外发表。最近《纽约时报》连载刊登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与鲍彤先生一年前的谈话内容。在谈话录的第二部分中，鲍彤回忆了自己在六四前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局抓捕的情况。1989年5月28日，鲍彤被抓，但直到1992年3月，他才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1992年7月，他因所谓的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个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成为因六四而被判刑的中央、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另据报道，与六四事件有关的著名记者高瑜、六四伤者齐志勇以及查建国、何德普等异议学者，今年六四前都被带走或者被旅游监禁在家。5月29日起，查建国与何德普的家门口有6人分3班驻守，外出时需要坐警车，何德普和妻子将被带往外地旅游。何德普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临近六四他又被上岗，不仅不能随便出门，而且被当局24小时监控，出去得坐他们的车，自己不能随便走，他们都跟着，非常严格。 而且最近他家门口被安装的摄像头更多了，除了最先进的高清晰的探头外，还有可全面转动和进行定位的。另一位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告诉外界，六四维稳从4月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5日。他本人从6月1日到5日期间将被软禁在秦皇岛。目前他也一直被警察监视着，他的手机全被定位，都在当局监控下，已经没有敏感期的概念了。胡佳表示，如果大众能公开讨论六四，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中共一再打压知道六四真相的人，包括出版与六四相关书籍的港商等等。北京的另一位维权人士李卫对大纪元表示，因为自己对当局明确表示六四期间不会有活动，所以目前监控的相对宽松。但是作为六四的亲历者，他对当局这种维稳的做法很反感，但也无奈。他表示，中共不仅对历史问题进行掩盖，想从人们的头脑中抹掉，而且针对当下民众遇到的诸多问题，共产党根本不会站在民众的角度去解决。尤其在司法方面非常失望，呼吁其改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不再寄希望于中共自己的改革上了，我们期待别的彻底的变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六四人士29年重压下始终不忘初心，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决定从6月1号起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这是6月1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在贸易领域特朗普向欧洲宣战。该报在头版强调，就美国对欧洲钢铝材征收关税，欧盟认为这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这是非法的、错误的决定，欧洲将上告世界贸易组织，并将对数百种美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另外，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的历史性合作伙伴受到了和欧洲一样的惩罚，两国也宣布要立即进行还击。法国世界报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后有可能还要拿汽车开刀，如果真将是这样的话，尤其是德国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意大利，裔欧的人进入政府担任部长，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出的大字标题。和这个标题相配的是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约、总理孔特以及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的大幅照片。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强调，孔特于星期四再度被任命为总理，领导政府。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领导人都被任命为副总理，极右翼的萨尔维尼兼任内政部长的职务，非常反对德国的萨沃纳则被任命为欧洲事务部部长。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就意大利政局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民粹主义者在罗马执政，副标题写道，孔特的选择使得意大利的政治危机得以结束，但是也预示了意大利和欧盟的关系将是非常的紧张。5月31号星期四晚间，今年53岁的法学教授孔特再度被任命为总理，并很快宣布了政府内阁成员名单。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表示，在意大利政局近日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之后，新政府的诞生几乎成了一个让人喘一口气的消息了。文章表示，虽然孔特二度被任命后的政府，他今后行动所依据的两党联盟合约和第一次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意见还是被听取了。 那名非常反对德国、反对欧元、主张意大利退出欧元区的萨沃纳，虽然仍然是政府内阁的成员，但是他不再是经济和财经部长，而是欧洲事务部部长。虽然欧洲事务部部长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但是他不像经济和财政部长那样具有那么高的暴露程度。在孔特第二次提名的政府内阁中，担任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授特里亚。特里亚被认为是接近联盟党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批评欧元的人，而不是一个怀疑欧元的人。西班牙总理拉霍伊丢了权力，这是6月1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大字标题之一。拉霍伊星期五在西班牙国会的一次信任案投票中失败了，从而被推翻，丢了权力。取代拉霍伊的是社会党的领导人桑切斯，但是桑切斯今后组成的政府在西班牙国会将不会有真正的多数。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东京专栏。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守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之前公开表达年底将参加台北市市长选举，但前天他却发表简短声明，强调和民进党道不同不相为谋，还说再见了民主党。吕秀莲难道打算和其他美丽岛世代老党员一样离开民进党吗？
这一次吕秀莲是很早就宣布打算要争取民进党内的提名来参选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里面另外一位有意角逐台北市长的就是现任立委姚文智，结果民进党中执会在30号做成决定，就是要征召提名姚文智来代表民进党角逐台北市的市长。所以同一天吕秀莲在马来西亚立即发出一个声明，声明的全文是说，对于一个失去党德和党魂的政党，与其痛苦留下来不如归去，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他最后说拜拜民进党。这个内容虽然很简短呢，却是震撼了台湾的政坛。台湾媒体猜测吕秀莲可能打算要退党参选，那民进党内部也纷纷挽留，希望不要造成民进党的分裂。
民进党对于吕秀莲发出的声明有哪些反应？
是对于吕秀莲的这份声明，民进党的发言人蔡世应他简短的回应说，很遗憾但是尊重。那被民进党征召提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就是透过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宁可相信这不是真的，他希望吕秀莲回台之后能够改变心意。那姚文智也希望民进党内的高层可以加以慰留。那民进党的前主席姚嘉文跟吕秀莲同样都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姚嘉文就认为说，这件事对民进党当然不好，但是对吕秀莲也不好，这会让人觉得没有被提名就退党。我们如果深入来看这件事啊，当初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目前大部分都逐渐失去了政治的影响力，还具有影响力的就是陈菊。对吕秀莲他们这一代来说，他们常认为现在民进党的当选者是镰刀派，意思就是当初民进党艰苦创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参与牺牲奉献，只是现在收割成果，所以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就是这两代之间呢，理念也有差距，比如前主席施明德也早已经退出了民进党。但如果他们这些人不甘于退居幕后而要退党参选，仍将对民进党台北市长的选情造成重大的影响。
一位台湾政治人物评论吕秀莲造成的震撼，认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确指什么呢？
是说这个话的是张善政。张善政曾经担任马英九的行政院院长，但是他并非国民党籍，而是无党籍的政治人物。大约在2个星期前，张善政曾经跟吕秀莲共同发表一份声明， 就是建请教育部啊，要依法聘任管中闵为台大校长。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张善政的评论说，吕秀莲会发出这样的声明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这么说呢？张善政说，从他们两人一同发表声明开始，民进党跟吕秀莲的想法就已经分道扬镳了。他知道吕秀莲跟他一起发表声明，遭受到民进党内非常大的压力。他说民进党一定是设法叫吕秀莲不要跟他一起发表声明，但是吕秀莲还是挺住了。张善政说，对吕秀莲他是蛮敬佩的，所以他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这个意思。
台湾的媒体对吕秀莲声明中强力批判民进党失去党德党魂有什么看法？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说，吕秀莲在民进党内虽然不讨好，但是他这种不平则鸣的个性却常让外界眼睛一亮。近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蔡政府请全力拔管之际，吕秀莲跟张善政共同以台大校友的身份发表不是停管是停法治的声明，呼吁管中闵事件的争议啊必须要回归法治来解决。吕秀莲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冒党内之大不韪，但是也具有抛开蓝绿之争坚持民主法治的一个指标意义。媒体分析还指出，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吕秀莲更是一路质疑民进党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礼让。早在三月间他就撂话不会给民进党有多余的空间做礼让，强调他会参选到底。那如今民进党决定要自提人选，不再礼让柯文哲，这个不能说跟他的强势坚持无关。台湾的媒体还指出说，民进党虽然终于提名了，但是提名过程只在上个星期六办过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连比较彼此的民调支持度都没有，这个让吕秀莲对党内初选缺乏民主机制难以接受。所以声明里面提到说，与其痛苦留下来不如归去，这个正代表吕秀莲失望透顶。总的来说呢，在争取提名的过程当中，吕秀莲可以说隐忍很久了，如今挨到了党中央做出决定，他终于咽不下这口气，也给他自己一个振开鸟笼的机会，未来或许他更能够大鸣大放。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下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会晤金英哲之后确认6月12日特金峰会将如期在新加坡举行。不信任案通过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被国会赶下台。欧盟决定通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来解决美国加征钢铝关税问题。中国云南查获 2.4 吨牛角，怀疑来自非洲。下面请听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征收钢铁及铝材进口关税6月1日的周五开始进入实施，而被征收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国，此举导致了一场毁灭性全球经济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这个导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被额外征收进口钢铁 25% 的关税，以及进口铝材 10% 的关税，建造起世界经济史上及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关税攻击架构。加拿大政府是首先提出具体反击美国的国家之一，他宣布对从美国进口加拿大的166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此不满地认为，此举是美国对美加两国长期以来安全伙伴关系的冒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驳说，美国在几十年来一直在 在贸易领域被剥削，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墨西哥也表示要在不同产品上采取与美国一样的手段来报复反击。现在大家的目光就转向已经开始有口头上反击的欧洲联盟国家了。欧委会尚未提出具体的反击回应。就此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总统的电话谈话中指出，美国的这个决定是错误而且不合法的。马克龙同样也向特朗普确认了，欧盟将会以坚定及成比例的方式来反击美国。在他们两人电话交谈之前，马克龙就公开抨击说，经济民粹主义就是战争。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冲击生图将对所有人都有害。德国政府承诺说，一定会以欧盟团结来答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此外，欧委会主席容克也说，美国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我们只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去，然后向那些来自美国的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打击他的盟友国，也挑起一些美国人的愤慨及不理解，甚至在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当中也是如此。美国众议院院长共和党的保罗·瑞恩也愤怒地咆哮说，特朗普这项决定打击到美国的盟友，而在处理那些不公平的贸易上，例如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正需要这些盟友的合作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淡化这种可能被苛征进口强制关税国家反击报复的危险，他认为来自欧盟的进口额不到30亿美元，占了美国贸易赤字的很小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前秘书长拉米周五在法国电台说，他对于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行事，认为是完全荒诞怪异的。然后未来情况还可能更坏，因为欧盟与日本已经联合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反对美国的另一项计划，就是更加戏剧化的要苛征额外进口汽车税。他们两人也都认为，美国发动的这项苛税将导致目前多边贸易体系的消失。不过我们想想，特朗普的目的不正是要抛弃多边，追求单边协议吗？国际贸易基金的总裁拉加德昨天在七国财长会议也谴责说，这是质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运转方式。我们也再来想想，而特朗普不就是怀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吃定了美国，让美国的贸易到处吃亏吗？看来拉加德所说的这种国际信任的确需要重新定义和评估。总之，纵观美国钢铝额外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力度相对的是有限的，但目前最大的风险是随着报复及反报复的升级，将可能使全球贸易秩序大乱。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文化艺术。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位于南半球，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在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海水水温上升以及海水酸度增加，导致大堡礁出现史无前例的迅速白化危机，目前已经有2/3的珊瑚礁遭到破坏。澳大利亚政府于4月29日宣布投资5亿澳元拯救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东部的大堡礁近年面临珊瑚大面积白化危机史无前例。根据科学家们的调查显示，有至少2/3的珊瑚遭到破坏。大堡礁的总面积为348,000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包括400种珊瑚、150种鱼类和4000多种软体动物生存在大堡礁中。 在1981年，大堡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海水温度上升和海水酸性加大，珊瑚白化现象是珊瑚与其共存的海葵死亡，仅剩下的珊瑚虫和白色骨骼现象，这也就是让珊瑚及其体内的共生藻感到压力，让珊瑚提供大部分的氧气和营养来源，共生存的珊瑚虫离开。澳大利亚大堡礁珊瑚白化现象日趋严重。澳大利亚 AFC 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近年对8000公里内将近800种珊瑚礁现状进行了调查。科学家们发现，大堡礁珊瑚白化危机频及 1.5 千公里的范围的珊瑚，也就是大约 35% 的珊瑚出现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现象。此次珊瑚白化主要集中在大堡礁的东部，而去年珊瑚白化主要集中在北部。现在大堡礁南部的珊瑚还没有受到珊瑚白化的影响，而且专家们担心两次白化事件发生的地点很接近，这将使珊瑚很难有机会完全恢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指出，自从1988年以来，大堡礁已经经历了4次大面积珊瑚白化现象，而且每次珊瑚白化时间越来越缩短，目前的情况更加糟糕。而且相关的科学家们警告，大堡礁珊瑚恢复生机需要大约10年或者更长时间。不过对于那些已经死亡的最大或者最老的珊瑚群来说，恢复生机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如何控制珊瑚白化死亡现象？科学家们呼吁各国政府应当紧急行动起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就是世界各国越早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控制行动，世界各国越早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燃料，对环境和大堡礁的珊瑚来说都有更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家们分析指出，大面积珊瑚白化现象以及海水升温导致珊瑚白化以前是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可是近期这几次珊瑚白化现象没有受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影响。如果正常环境得以恢复，珊瑚会恢复生长，但是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海水生存环境继续恶化，珊瑚生长的压力持续增加，珊瑚就会完全死亡，无法挽回。大家知道，人类过多生产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让珊瑚白化情况更加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大洋将地球上 93% 的热量吸收的原因。海水温度上升以及酸度增加，导致澳大利亚东北部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遭受史无前例的白化危机。在今年五月，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资大笔资金来拯救大堡礁。具体的情况是，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资5亿澳元保护大堡礁。澳大利亚环境部长富莱登伯格表示，这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为保护大堡礁做出的最重要的投资，也就是将资金用于改善水质、控制珊瑚杀手及冠海星的繁殖、培育能够适应更高水温的珊瑚种类。澳大利亚环境部长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投资的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农业生产，主要敦促农民减少投入大堡礁海域的农药等有害化学物质，另外一部分资金用来加强澳大利亚的环保和减排。在今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为未来10年保护大堡礁已经拨发了200万澳元。大家知道，澳大利亚非常依靠石油化工能源， 又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因此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世界上平均每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堪培拉政府已经决定，与2005年相比，到2030年，澳大利亚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6% 到 28%。另外，澳大利亚经济部长强调，大堡礁为澳大利亚每年创造了 6.4 万个工作岗位，估值为560亿澳元，而且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0万人。保护大堡礁也是保护澳大利亚人未来工作岗位。大堡礁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瑰宝，澳大利亚环保人士对政府拨款保护大堡礁表示欢迎。环保人士指出，澳大利亚政府没有为该国减少温室气体做出足够的投资，而且澳大利亚政府还继续投资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开采基地，这与环保和减排背道而驰。近期出现的气候变迁也让世界其他著名的旅游景点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等。属于智利的复活节小岛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亚群岛的最东边，距智利本土3600多公里。提起复活节岛，大家就会想到矗立在岛上的600多尊巨人石像。石像的造型之奇特的确令人赞叹，但是因为过度捕捞以及旅游观光业的兴起，每年有6万游客到访，也带入了侵略性物质，特别是海水的日益酸化以及气候变暖等因素，让复活节岛的海岸受到侵蚀以及海水不断上升的威胁，也威胁到复活节岛上的巨人雕像。另外，美国自然女神雕像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就是美国最近几年遭受暴风袭击的次数更加频繁，强度不断增加，威胁到自由女神雕像。仅在2012年的一次桑迪飓风袭击中，就损害了自由女神雕像周边的基础建设。为了保护珊瑚礁和海水，美国夏威夷首度通过了禁止销售部分防晒霜的议案。美国夏威夷州的议会五月通过了议案，禁止没有处方的机构或者个人销售或者持有特定化学成分的防晒霜，以便保护当地的珊瑚礁。这项法案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届时夏威夷将成为美国首个禁止销售防晒霜的州。此前研究显示，防晒霜中普遍含有的化学物质二苯甲酮和桂皮酸盐会减少紫外线对人体的伤害，但是这些化学元素对海洋生物有害，而且游泳人或者冲浪选手、潜水人等涂抹上防晒霜进入海水，让这些化学元素也融入海水中，也会侵入幼小的珊瑚中，导致珊瑚漂白。 此前美国环境污染与毒物理学杂志二月曾刊登的调查显示，每年总计有 1.4 万吨防晒霜进入了全球的珊瑚礁中，而且已经测出在夏威夷岛附近的海洋和阿黑基努自然保护区中出现高含量的化学物质二氧甲酮，这对珊瑚和海洋生物特别有害。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建议少给儿童使用含有二氧甲酮的防晒霜。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澳大利亚政府投资5亿澳元拯救人类共同遗产大堡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富有盛名的法国厨师迪埃里·马克思近期表示，法国社会升迁机会几乎中断，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某些政治人物获取支持的手段。这位从困境街区成长的移民后代厨师推出了7座免费速成厨师手艺学习班，帮助贫困街区被淘汰的年轻人走出困境。法国著名厨师迪埃里·马克思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迪埃里曾经在法国老前辈顶级厨师侯布勋等名厨的餐厅中担任主厨锻炼自己，也不是因为他分别在1988年1999年分别获得米其林一星和二星厨师的荣誉，以及在2006年获得法国米约颁发的最佳主厨，对迪埃里精湛的厨艺多次肯定。更主要的是因为迪埃里参加了 Top Chef 节目，让他走进了法国人的千家万户。成名后的迪埃里从不掩饰自己来自贫困街区，他的祖父从波兰来法国定居，迪埃里厌倦初中课程，他开始了面包房的学徒生涯，但是迪埃里梦想游览世界，因此他参军，也参加过法国维和行动，在军队中他开始对烹饪感兴趣。退役后，他来到巴黎20区的梅尼蒙当一家餐厅做主厨，还要等到23岁，迪埃里才真正意识到对烹饪感兴趣。在巴黎开始烹饪后时间不长，他选择前往澳大利亚工作一段时间，一边旅游一边烹饪。谈及离开巴黎的初衷，迪埃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法国如果你不是某人的孩子或者某人的学生，老实说很难成功。但是他肯定在贫困街区的体育兴趣班中锻炼到了自己坚强的意志，所以他买了张机票跑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不同国家学习厨艺，让迪埃里烹饪技巧飞速进步，他逐渐学会如何烹饪法国顶级美食。迪埃里深知法国美食需要精心挑选食材，严格执行每一道步骤，使每种小配料都要达到完美。同样，迪埃里也兼容其他国度的烹饪技巧，他骄傲地将自己料理哲学誉为环球料理，他要表明自己对各种料理持有开放态度。在接受采访时，迪埃里提到爷爷送给他的一句忠告，工作只要你自己本身渴望愿意投入中，就必然能感到真正的成就感。30年后，迪埃里希望能够为法国社会做些事情，特别是想为那些贫困街区的年轻人做一些事情。迪埃里没有忘记自己青年时候在学习上的挫折和困扰，他深信去世界各国学习再回到法国，会带给法国社会生命力，改变法国社会的某种僵化。迪埃里首先在20区开办了一家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取得成功后，迪埃里决定另外开办7家同样的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帮助那些掉队没有文凭的青年人。他希望失业者能够像他一样走出困境。迪埃里试图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服大家， 更多的包容态度和努力来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在他开设的速成厨艺学校中，失业者可以免费受培训3个月。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星级厨师迪埃里·马克思。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金英哲之后确认6月12日特金峰会将如期在新加坡举行。不信任案通过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被国会赶下台。欧盟决定通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来解决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问题。中国云南查获2.4吨牛角，怀疑来自非洲。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ig Flo et Oli 演唱的歌曲 Alors, Alors。
Alors, alors, dis-moi que t'es resté avec elle. Tu me disais, c'est la bonne, et bordel, qu'elle est belle. On refaisait le monde sur le canapé de l'appart. Maintenant, je voudrais savoir où tu te caches sur la carte.
Alors, alors, on s'est promis de pas se lâcher. Alors, alors, et je crois bien qu'on s'est raté. T'as changé de numéro ou t'avais pas envie de me parler quand je t'ai appelé, hein?
Alors, alors, est-ce que t'as fini tes études? T'avais plein de rêves, mais juste pas assez thunes. J'ai une liste de tout ce que je voudrais dire. Toi qui répondais présent quand on parlait d'avenir.
Alors, alors,Je vais faire le tour de la terre, tu sais, moi ma valise est encore prête. Et si jamais tu nous reviens, est-ce que je vais te reconnaître? Faut pas qu'on laisse mourir nos promesses, non.
Alors, alors, t'es où? Tu manques, c'est fou, j'y pense. Chaque jour, je te vois partout. Ils disent que tu reviendras pas, que t'es malade, que t'es mort. J'aimerais que tu sois là, juste pour leur donner tort.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tu dis rien. J'ai cherché dans le quartier, mais non, non. J'ai fait le tour de la terre, mais non, non. J'ai demandé à ta mère, mais non, non. Pas de nouvelles, pas de nouvelles. J'ai attendu tout l'été, mais non, non. J'ai espéré tout l'hiver, mais non, non. Mais comme dit le proverbe, ha, pas de nouvelles
Alors, alors, t'es parti chercher ton Eldorado? Tout le monde t'adore, adore, en ce qui fait à mort à mort. T'es peut-être à Bora Bora, en maillot ou en tong. Si c'est une de tes blagues, celle-là, elle est trop longue.
Alors, alors, commencez ailleurs. J'attends un SMS ou un pigeon voyageur. Y'a encore nos tags sur le banc, lisible et entier. Faut que tu vois comme la ville a changé.
Alors, alors, tu sais que je suis un peu râleur. T'as toujours du retard, t'étais jamais à l'heure, à l'heure. Allô, allô, y'a comme une latence. C'est plus que du retard, là, c'est une absence
Alors, alors, des nouvelles, même si elles sont mauvaises. J'ai fait tous les hôpitaux, appelé tous les hôtels. Si t'en as marre, dis-le-moi en face cash. Tu sais, j'ai passé l'âge de jouer à cache-cache.
Alors, alors, faut que tu sortes de ta planque. On supporte dans la pente, on supporte plus l'attente. J'en ai marre, aime-t'as tellement le dénouement. Est-ce que ça te plaît de savoir que tu nous mens?
Alors, 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Dis-moi 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que tu dis rien. J'ai cherché dans le quartier, mais non, non. J'ai fait le tour de la terre, mais non, non. J'ai demandé à ta mère, mais non, non. Pas de nouvelles, pas de nouvelles. J'ai attendu tout l'été, mais non, non. J'ai espéré tout l'hiver, mais non, non. Mais comme dit le proverbe, hein, bonne nouvelleQu'est-ce qu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tu dis rien.
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